花两个字呢就是属于譬喻，咁啊，譬喻中有别喻，亦有咧通喻。咁啊，莲花就属于通喻，就是要莲花嘅清净，譬喻一性妙法是不可思议。咁啊，亦有个别嘅譬喻。咁啊，个别嘅譬喻就如同经里面我哋所列出，一共咧就系有七种。咁啊，昨日我哋就已经讲咗三种，现在咧系从第四种啦开始。咁啊，第四啊就叫做化成嘅譬喻。咁啊，化成嘅譬喻。就是出於第三卷同埋第七品啊，叫做化成喻品。咁佢話當時有500商人，即係做生意嘅人，佢入呢個大海裏面去採寶。咁啊，但係必須經過啊500遊巡咁長嘅路程。然后先至到达这个宝所，咁啊，其中嗰啲路程咧，好多系好艰险，系好难行嘅。咁啊，呢500个商人咧，行咗300游巡，咁佢就觉得咧，呢个路程系艰难，亦都好长远，咁啊，佢就心生怖畏啊。他们有多少退心了。当时这个领导人他明白这500个商人的心意，亦都恐怕他们退心回情，因此他就在这个300游巡那次变化一个大城，他就跟大众说了，他说你们不要退心，他说你们也都不要心生怖畏，他说现在呢有一个很好的大城，你就可以在这里休息，等到休息好了，我们然后才再前进，千万呢不要退心，不要退步。等到这500个商人在这个化城休息完毕了，咁然后继续前进，就渡过咗500游巡，到达呢个宝所，咁就满载而归。咁啊，呢个500游巡嘅险道，就譬如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啊，呢个三界之中，我哋啲苦恼众生嘅分段生死痛苦，咁啊，亦都譬如呢个异性啊。这个变异生死之苦，由于一切的苦恼众生和这个出世的异性圣人，他一向都是怖畏这个菩萨道很难行，是不容易发菩萨心，亦都认为佛道长远不容易成就佛果菩提，所以半路就会退失这个菩提心了。就好像这500个商人，他在这个500游巡的路程之中，他只行了300游巡，他就有多少的退心想回情。当时这个导师的劝勉化作这个大乘，令他们好好地休息之后，然后继续前进了，渡过500游巡艰险的路程，到达宝所满载而归。现在佛亦如这个大导师一样，知道我们的苦恼众生和这个异性的小乘圣人怖畏菩萨道是难行，亦都认为成佛的时间太长远，咁佢就半途退失菩提心啊！咁啊，佛 大慈悲故，咁啊为呢类退失菩提心嘅众生，咁啊说种种嘅方便，令佢从呢个苦恼嘅凡夫位中，咁啊得到正呢个出世嘅小乘涅槃。咁啊，但系佢得到正出世嘅小乘涅槃，呢个属于化成，因为小乘涅槃未曾究竟成佛，只不过令佢初步断咗呢个三界嘅生死轮回，使佢少少咧得到呢个出世嘅圣位。咁啊，直到现在呢个法花会上，佛呢为佢说此一乘嘅大法啦，咁啊令佢哋从此再发菩提心啊，咁啊日后修行成佛果菩提，好似呢个导师在三百由旬立一个化身，使呢五百商人啊，咁啊暂时休息，然后呢继续佢呢个五百由旬嘅路程，到达宝所一样。咁啊，第五就叫做系珠嘅譬如。咁乜嘢叫做系珠嘅譬如呢？就系响呢一个人啊，呢个三个衣角嗰度绑住一粒珠，但系佢呢唔识得享用，结果咧变成粒贫穷，咁就叫做系珠譬如。咁啊，呢个系珠嘅譬如出于第四卷第八品，叫做五百弟子受记品。咁啊，当时佛为五百弟子受记之后，佢就说一个譬如啊。佢话有一个人，佢饮醉咗，佢就响佢呢个亲友嘅家里啊瞓觉啊，因为佢饮醉咗酒。就在他这个亲友屋企睡觉休息，咁啊，正当他休息的时候，他这个亲友啊，突然之间有急事要出门，但是由于这个醉酒的朋友，他未曾瞓醒啊，咁啊，这个亲友又突然间有事出门，所以他就起程之前，他将一粒呢所谓无价的宝珠绑住在他这个三角里面，意思就是说自己出了门，如果你酒醉清醒之后，自己不在屋企照顾你，你就可以将这一粒价值连城的宝珠出卖，你就变了受用无尽了，即使我自己迟啲翻嚟啊，你都唔受话冇钱使，变成咧受呢个穷苦嘅逼迫。点不知呢个醉汉啊，等佢酒醒之后，佢就清醒啦，但系佢就唔知道佢自己呢个三角啊，有一粒无价宝珠咧缝响里边。咁啊，变成佢酒醒之后，佢自己呢个朋友就出咗门，咁佢觉得自己咧冇钱啦，呢个生活咧发生问题啦，咁佢就喺外边啊空困潦倒去乞食，佢唔识得运用啊，佢自己呢一粒无价宝珠，咁啊佢有一日。他正在在路上乞食之时，他就遇到他从前这个亲友啊，咁这个亲友一看，他说咦，他说你不好像当年饮醉酒啊在我屋企休息的这位朋友，咁他就说是啦，咁他说为什么你今天弄到这么穷困啊，这么潦倒啊，咁啊！呢个醉汉讲啊，讲我冇钱啦，我冇法子唔潦倒唔乞食啦。当时佢呢个亲友就讲啊，佢话你真系傻啦。佢话你自己睇一睇你嘅衣服，佢话你嗰粒无价宝珠啊，依然仲响处啊。 他说我们因为有急事远行，我恐怕你酒醒了之后没钱用，没生活，所以我临出门的时候就缝一粒圆耳珠在你的耳朵那处。那为什么你这么笨，你自己不懂得拎个电脉来用呢？他说了，你自己家再看一看，你再摸一摸你的衣角里面那粒无价宝珠依然仲响处，未曾有遗失过。那么当时这个醉汉一摸，果然是那粒明珠仲响这个衣角，为什么自己这么笨啊，不将它卖了来到享用呢？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他明白了，那么即刻将这粒以宝珠变卖，咁啊当然得到好多金钱，从此呢就受用无尽。咁啊呢个譬如就个譬如我哋嗰啲苦恼众生啊，在过去所谓无量生中，咁啊曾从诸佛发菩提心，等于话我哋每一个人从此响佛前已经是发了这个无上菩提心，但是为这个颠倒妄想烦恼之所障，自己呢不能够放悟自己本有个佛性，不能够认识自己这个本来面目，好像这个罪案自己依里有粒明珠啊，唔识得受用一样。咁啊，因此我哋嗰啲苦恼众生，在呢个六道轮回流转生死，备受痛苦啦。咁啊，即使后来有机缘，咁啊遇到善知识开始修行呢个小乘法，正道出世嘅小乘涅槃，咁佢哋以为满足，再不发呢个菩提嘅大道心，咁啊因此佛呢就在呢个法花会上说出呢个十心微妙法啦，所谓诸法实相嘅道理，咁啊使到呢个苦恼众生同埋呢个发小乘心嘅人，从此呢觉悟自己本有的真性，从此再发菩提心，就好像这个罪汉经他这个亲友一点点醒了他自己这个衣里有明珠，从此取出来变卖，日后这个生活就无忧就无愁，同样的道理。咁啊，第六就系叫做计珠鱼。乜嘢叫做计珠鱼咧？就系古人啊，佢系长头发嘅，咁啊，朝朝都要梳只髻嘅，男女都系一样。咁啊，个梳髻之时啊，佢髻里边咧藏一粒宝珠，咁就叫做计珠嘅譬如。咁啊，呢个计珠嘅譬如出于本经第五卷第十四品，叫做安乐行品。佛啊开示受持法花经的人如何去修行之后啊，咁啊说呢个譬如，佢话譬如有个强力嘅转轮圣王，咁啊佢有大威德，有大势力。以他这个威德势力啊，能够降服周围一切那些小的国家，那么当然他要出兵啦。那么凡是领兵的将军啊，他打胜仗之时，那么这个转轮圣王为了鼓励这个士气，他们用很多的金银珠宝或者这个田地啊，来到赏赐给这个领兵 打赢仗的将军，但是他这个头顶上这个髻里面那粒明珠呢，就不轻易赏赐给他们的。但是亦有例外，有一个人他特别呢立到很大的功劳，或者是护驾有功，那么这个转轮圣王呢就会将他这个头顶髻里面的粒明珠啊就赏赐给这个立大功的人，其他不是立大功的人呢就不能够赏赐啊这个髻里面的粒明珠给他。那就譬如佛出世亦的意思啊，佛为三界的大法王，为九法界的大善知识。那么佛出世虽然说种种法度众生啊，令他们断了这个三界的烦恼，或者得到禅定解脱种种的功德发财，或者得到出世小乘的涅槃，但是不轻易将此妙法莲花经的一乘妙法为他们讲说。为什么呢？恐怕他们不信啊，恐怕他们不容易接受。那么唯有呢发大菩提心者，所谓战胜这个种种的魔障，消除种种的烦恼道，而且还发这个广大的菩提心，因此如来啊就生个欢喜心，为他们说此妙法莲花经，我们令他成就诸法实相的本体。好似呢个转轮圣王对于呢个立大功者或者护驾有功的人赐佢呢个髻顶上的明珠一样，咁啊所以名为叫做呢髻珠如。咁啊第七呢就叫做医师个譬如，咁啊医师即系良医啊，咁啊呢个医师个譬如就是出于第五卷第十六品的如来受量品。那么佛呢说完法身常住寿命无量之后，那他就说这个良医的譬如。他说譬如有一个良医，即是一个好的医生，凡是称为良医好的医生啊，他一定明白这个医术，亦都呢明白呢个药性啊，所谓寒病者应该用啲乜嘢药去医治，或者热病者应该用啲乜嘢药去医治。咁啊呢个良医一个好嘅医生呢，佢应该呢系明白清楚，所以先至可以能治重病。咁啊但系有一日呢，那么这个良医啊要出门要去外边，那么他屋企里面呢有很多他自己那些儿子啊，那么这个良医去了外边做事，他屋企那些人呢所谓他那些儿子啊他那些仔啊，因为年纪小他就好玩，不知不觉就将那些毒药呢吃了落肚，那么大家呢那些毒药饭啊就好辛苦啦，远转之地亦都深入痛苦，所谓危在旦夕。啱啱呢个时候呢，那么呢个良医就翻过嚟，佢哋即刻呢用嗰啲解药啊，咁啊为诸子服下，使他解除这个毒药，令到身体健康。但是有一部分中毒心者，你即使叫他食药他都不相信， 咁啊，呢个良医在呢个无可奈何之下咧，佢又再出门，再出门。咁啊，佢冇几耐咧，派一个人翻嚟，同呢啲当初中毒心又唔肯食药嘅人啊讲啊，佢话你哋咧快啲食药啊，点解咧？我话你哋个父亲啊，呢个良医啊，呢次出门啱啱得到一个急病死咗啦，所以现在刚才叫你哋服药解毒，你哋唔肯服，你哋现在应该系要快啲服，因为你个父亲啊，你个良医咧已经死咗啦，以后再唔会有人咧为你哋配药。嚟咗解你心中之毒，咁啊，你哋应该咧，现在啊，快快脆脆，好好地咧，食下嗰啲解毒嘅药啊！咁啊，呢个先前啊，嗰啲中药心中呢个毒药心，而不肯服解药嘅人咧，佢听到个父亲啊，呢个良医已经死，以后再冇人照顾佢噶啦。咁佢就快快脆脆咧，就将呢个良医留下嗰啲解毒嘅药食咗，咁佢以后咧身中嘅毒药啊就得到解除，回复佢呢个健康。咁啊，譬如佛系为呢个大医王啊，佛为大医王，能医治众生种种嘅烦恼病。能医治众生种种的业障病，可惜我们那些苦恼众生，他违背佛教，他不肯信佛的真理，你跟他说这个人生的哲理，或者说这个无常苦空，或者教他放下万缘，不要这么我执坚强，然后又教他怎样去用功修行，但是呢不容易相信啊，对于那些邪见那些邪知邪解，那么他们就很相信，那么因此呢，既然不解佛理，不依佛教，反而学这个邪见，因此呢他就受这个生死的轮回。咁后来遇到佛出世，为佢说呢个大乘法，教化佢哋。咁啊，对于呢个业障轻嘅人呢，都接受啦。就好似呢个中毒浅嘅人呢，肯听佢呢个父亲呢个良医嘅劝告啊，服嗰啲解毒嘅药，咁啊得到身体健康啦。咁啊！但系有一部分嘅众生啊，因为业障太过深重，呢、这个我见啊太执，所谓呢个善根未曾成熟，即使佛呢为佢施法，咁啊佢亦都咧唔肯顺受啊，就好似呢个中毒心者，咁啊即使咧。佢呢个父亲呢个良医俾解药佢食，佢都唔肯食，系同一样嘅道理。咁啊，佛呢，因此啊，再为呢一类嘅愚痴众生啊，所以入于呢个涅槃。咁啊，佛入涅槃。就等于呢个苦恼众生的无所依止啦。咁我嘅从天闻佛涅槃，佢哋即刻咧就发菩提心，依法修行，然后得到解脱。所以话，如果有众生要见佛入涅槃而得涅道者，佛咧就示现涅槃而灭道之。就好似呢个父亲呢个良医一样啊，见到呢个中毒心嘅儿子，你俾佢解药佢都唔肯食啊，佢因此再出门， 佢就派一個人翻嚟，話佢自己喺外邊已經咧係去世啦。咁啊，呢個中毒心者覺得父親良醫已經去世，以後再冇人照顧自己，咁佢就快啲咧食嗰啲解藥，咁啊得到身體嘅健康。不益如是，對於呢個邪見心者，或者頑固者，或者我見太深者，或者根基未成熟者，你說法道佢，佢都唔會接受啊！因此佛就滅度，令到此一類障心我見重嘅人，咁啊覺得咧佛係稀有難得，以後佛入滅，自己都無所依止啦。因此佢在呢個時候咧就發心啦，依法去修行，咁啊得到呢個解脱道一樣。咁啊，但係佛雖然係入滅啊，但係佛嘅法身係常住不滅，説明呢個受量品裏邊所講佛唔係今生成佛。今生成佛只不过与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有缘，所以是这个应化身修行成佛度这个有缘人。那么有缘人已经化尽，佛呢就要入涅槃，但是佛的法身常住，就无所谓生亦无所谓灭、啊、而同这个受量品里面讲佛呢已经成佛以来是久远久远都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嘛，说明法身常住，说明佛本门不可思议，早已成佛在即门之中，不过呢是示现啊，暂时在这个娑婆世界化度这个有缘众生而已。那么以上个七种譬喻名为这个别喻，就是在本经里面所详细解释。在这个七种譬喻当中，最后这个良医的譬喻就说明佛的法身常住，同埋佛的寿命无量。前个六种譬喻就是说明佛呢出世的目的，就是说此一成妙法，无二性亦无三性，说这个二性三性或者人天法，不过是随机化道方便教导而已，但是目的就是说此妙法诸法实相的一性大法。所以到了法花会上，佛呢就开言显实啊，说此一乘大法，说明这个小乘法不是究竟啊，大乘无上甚深法才是我们最后的归宿。那么我们解释妙法、莲花、一经的经题之外呢，我们跟着就解释了经字了。那么妙法、莲花就叫做别题，就别在他经故啊，例如《金刚经》就唔系《楞严经》啦，《楞严经》就唔系《圆觉经》啦，咁啊《圆觉经》就唔系《法华经》，每一部经都有佢一个名字。好似我哋姓陈就唔系姓李啊，姓李就唔系姓王，每一家嘅子孙咧都有佢自己呢个姓，系个别。论绝对不能相同。那么经之一字就名为通题，凡是佛所说都名为叫做经，过去佛所说叫做经，现在佛所说叫做经，未来十方诸佛所说亦名为叫做经，十方三世诸佛所说的教法通名为叫做经。就例如我们的人，不管你是姓陈、姓李、姓王、姓邓、姓张、姓何，但个个都是叫做人啊。 人就属于这个通，通一切人都是叫做人。那么圣章圣神圣理圣王圣火圣灯的那个别，各个所性不同，你和我性不同。那么经的别名，每一本经有它的名字，它叫做别体。凡佛所说都名为叫做经，就名为叫做通体。那么印度话叫做修多罗，中国的说话呢叫做契机，在上能够契十方诸佛所说的道理一样，在下凡佛所说都能够适应众生的心理。不管你是大根性、中根性、小根性，那么佛所说的话呢都能够契合他们的根性。凡是学佛者依法修行都得到解脱，所以名为叫做经。那么经者是这个常也，常呢就是不变的意思，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三世诸佛所说的道理啊，都是教人的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绝对都无更改啊，所以名为叫做常啊。入边者就是法咁解，法呢以鬼词为义啊，为十法界的众生从依此经法修行而得到了生死成佛道。当有经者的典啊，典呢即是典型啊，十方诸佛都以此这个经中的道理啊去教化那些众生。那么妙法莲花经，那么别题以讲这个通题，我们都解释过。那么我们跟住呢就解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么妙法莲花经就有二十八品啊。那么第二十五品呢就叫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等于话我哋现在所讲嘅妙法莲花经，二十八品里边，单系讲第十五品叫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咁有客人问，点解其他二十七品都唔讲啊？净系讲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咁亦有一个问题，做呢个妙法莲花经二十八品之中，其他嘅二十七品啊，好少单行本嘅，唯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就系、是、特别啊印呢个单行本。相信座上好多人咧曾经啊出过钱印经。印观音菩萨普门品，为什么不印其他二十七品为单行本，而单印观音菩萨普门品为单行本呢？又为什么不单讲其他二十七品，而单单注重第二十五品的观音菩萨普门品呢？就因为观音菩萨所谓大慈大悲广大力感，亦都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特别有缘，在这个晋末一个北凉国，那么这个国主呢叫做渠蒙孙，那么他有一次的病啊，病得很严重，那么那些国医呢都没法子医他了，认为呢无可药救，等于话呢一定要死啦。咁当时有一位尊者叫做昙摩天，佢知道呢个渠蒙孙国王啊病重，佢就去探佢。咁佢同国王讲啊，佢话你呢种病咧，都唔系普通呢个生理病啊， 即等于话唔系头痛啊、手痛、脚痛啊，或者腰骨痛，唔系呢个生理病，而系一种业障病啊。咁你缩生呢个杀业重，所谓欠缺咗呢个慈悲心啊，因此你感到人生啊，所谓呢个心理上嗰啲业障病，令到你感受种种嘅痛苦。佢话如果你相信嘅话咧，我教你一种啊，可以远离呢个业障病嘅法门。咁啊，当时呢个渠蒙宣国王当然系点头答应啊，请呢个昙无涉尊者个开示啦。咁啊，尊者就教佢，佢话如果你每日啊能够专心一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好门品，他说得到观音菩萨的大慈悲加悲，你就可以病除消除你的业障。当时这个渠木宣国王当然是信受奉行，他们日日一三一二读到观世音菩萨好门品，果然没几耐他那些业障病好了，那么没有了业障之前，那么他身心就舒服，就没有了这个病苦。为了纪念他自己念观音菩萨普门品消除业障病，所以他就发心做这个妙法莲花经二十八品之中，就选出第二十五品观音菩萨普门品，人呢个单行本流通啊，以纪念其呢呢个灵验。咁因此直至现在咧，妙法莲花经嘅二十八品之中，其他二十七品都好少单行本流通，唯有观音菩萨普门品就最多啦。可以个每一间道场啊都有，就说明啊，众普门品能够消业障。所以任何一个人啊，包括你我自他，咁如果觉得自己业障深重，或者病苦缠身啊，或者凡有所为所作都好多个障碍啊，总系唔得顺畅，唔得愉快，呢啲就系宿业所感。咁啊，自己生一个惭愧心，好啲受持读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可以藉观音菩萨嘅大慈悲加悲啊，使到我哋业障消除，从此就身心愉快啦。咁啊，观音菩萨对我哋娑婆世界嘅众生咧，就系最有缘。咁啊，观音菩萨嘅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所谓广大灵感啊，亦都可以个无人不知，就无人不晓。人人都知道观音菩萨嘅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所以在我哋中国好多人啊，对观音菩萨佢系特别嘅恭敬啊。亦都有好多人发心受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或者持大悲咒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啲完全咧菩萨嗰种嘅大慈悲，与我哋娑婆世界众生咧系特别有缘。咁啊，观音菩萨既然以大慈大悲立命，就可见观音菩萨的悲愿啊，唔单系要救我哋呢个世界上一切嘅人类。咁啊，观音菩萨嘅大慈悲呢，进一步啊，佢亦都咧救拔非人类，即系畜生、一切嘅动物，乃至昆虫、蚂蚁，都系观音菩萨嘅大慈悲所加悲。所以大慈大悲可以讲代表整个佛教啊， 主要的道理，亦都可以把佛教之所以不主张杀生，不主张食用，不主张杀害，亦都是呢以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啊为宗旨。所以菩萨的大慈悲不单话要度我们这个人类，亦都要度这个非人类的一切动物、一切的畜生。所以佛陀提倡素食，乃至一切任何的信徒啊，如果你拜观音菩萨入寺庙拜观音菩萨呢，你一定要用这个香花，或者呢是生果，或者呢是素菜，绝对不能够呢用这个鸡鸡鸭鸭啊，或者烧猪呢来到拜观音菩萨。那么如果你杀生害命，用这个畜生来拜观音菩萨，你就违背了观音菩萨的大慈悲。那么你所有的作为啊，都违背了观音菩萨的大慈悲了，那么你怎样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加庇呢？所以我们一个正信的佛教徒拜观音菩萨的时候，千万呢不要去杀生害命啊，以这个牲口来到拜观音菩萨，应该是香花或者油灯啊，或者是斋菜，仲要虔诚啊供养，然后才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加庇。那么从这个理论，我们就要明白，我们信仰观音菩萨，顶礼观音菩萨，我们不是从这个外表只是这样扣几个头就算数，而是我们要学着观音菩萨那种的大慈悲的心愿，不是在这个形式上拜观音菩萨，而是在这个精神上和这个心理上去学习观音菩萨的大慈悲。那么观世音菩萨乃是古佛再来，不过现在为了护持释迦牟尼佛转法轮度众生，所以现这个大菩萨身。那么有什么事实证明观音菩萨是古佛再来呢？那么我们一向呢信佛的人常常都有拜这个大悲忏，尤其是广东的佛庙里面呢，那么拜大悲忏是拜得最好的。那么我虽然呢在外省参学，那么其他的法事呢我就不行，你讲到拜大悲忏呢，就的的确确呢是广东的唱诵拜得最好，唱得最好听，亦都念得呢是最庄严，的的确确呢广东人拜广东唱诵的大悲忏啊，的的确确呢是拜得好庄严，唱得好好听的。那么在这个忏本里面，那么开头有篇文，他说南无盖正法明如来，意思就观世音菩萨。那这两句话就很清楚，南无的顶礼即是归依，那我们归依哪一位呢？就归依过去正法明如来。那么说明观音菩萨过去曾经久已成佛，他的名字叫做正法明如来，那么古佛再来了吧，那么现前就叫做观世音菩萨，那么说明他是古佛再来久已成佛，现在现大菩萨身坐佛转法轮，那他又说成了功德是最大慈悲，于一身心地现千手眼要见法界都扶持众生，令法广大道心，就说明观音菩萨虽然他久远成佛，所谓法身常住，但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不可思议， 能够随类现身，所以话巨大慈悲，一心中二千手眼嚟到照见法界，喺扶持中。